都可以诱发腹水综合症的产生。在临床上常见的这个引起这个肝肺功能的，一个是通风，急射通风，通风不畅，然后呢就是地面潮湿，造成生成的那个氨气味和二氧化碳浓度过高，造成缺氧，尤其是缺氧呢造成的这个，再加上这个冬天老百姓为了这个为了取暖，紧闭这个鸡舍煤窗，然后呢再加上里边生上炉子，造成里边这个燃烧炉后燃烧煤炉之后，造成这个二氧化碳，就是说一氧化，就是说造成氧气缺少，产生这个就是说腹水综合症这一块。在原来你像在山东，在山东一些地区，我在山东做技术的时候曾经见过地面就是养殖的肉鸡这一块，它底下是铺了这个你像临沂还有这个那个青岛那一块地下养鸡，就是平面养鸡，然后上面铺上稻草的稻壳的，他们这个一个是冬天为了老百姓为了省钱紧闭煤窗，然后洒的水基本上有的老百姓把干巴水洒到鸡舍里边，稻壳一湿，然后是造成这个发酵之后氨气和二氧化碳增升高之后呢，造成的这个鸡舍这个氨气味过高，空气质量差，治疗起来特别困手，用什么药都不好，没有个治。就针对这种环境下，你就是用什么药去治疗，神医给你治疗，谁都给你治不好。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吃药密度过大，在肉鸡这一块饲养密度这一块，我们老百姓有些老百姓不注意，就是说为了一看鸡苗便宜花下的多上一下子，造成的这个饲养密度，就是说然后为了这个节省煤，这在这个扩群的时候扩的比较缓慢，尤其是冬鸡这一块，很多老百姓都能造成这种现象，造成的这个就是说通风不畅，然后鸡舍里边的这个氧气不足，造成这个鸡腹水，这也是一种因素。第二种因素，这还有一种因素呢，就是说在这个老百姓接来鸡啊，这个不到一周以内就开始打电话说你这个育雏药不好使，这个大肠杆菌没有控制住，到那儿一剖解剖都是腹水综合症，都是腹水。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它主要是在孵化期间高温高湿通风不畅引起的腹水综合症，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在这个是环境因素引起来的，就是说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这一种少见造成的缺氧，这是一种。然后第二大块呢，就是这是上面就是主要是说从环境这一块去讲述了，就是说这个诱发原因腹水综合症的一从环境上的诱发原因。第二一块就是说应激因素，这个应激呢又是又称为这个也称为呢诱发因素。有你像诱发因素它包括，我大体上就是从这个通两点，一个是从疾病上，第二个就是从这个用药物这一块。你像这个疾病上，你像这个当鸡群患有川性支气管炎、慢性呼吸道衣原体、气囊炎型大肠杆菌、呼吸困难，这些病呢都造成了呼吸困难，也会引起这个造成这个就是说这些病造成这个慢性缺氧导致心力衰竭，也能诱发腹水的发生，药物中毒这一块。你像在临床上像这个呋喃类的，包括莫能霉素、霉菌毒素、食盐中毒、马多拉霉素中毒，这些药物等一些药物的中毒也能诱发腹水综合症的产生。还有一点就是说维生素 E 和硒缺硒啊，就是一种物质矿物质啊，它也能诱发腹水综合症的产生。这就是说第三点呢，从营养方面这一块，你像在山东江苏河北等地 包括河南有些地区，咱们那边那几个的省份用鸡一般都是往往是采用颗粒料全家料去用于这个饲养肉鸡这一块，所以这一块呢给造成就是说，这也是引起有好多老百姓反映为啥我家的鸡好发生腹水综合症，而他家喂这个粉料的鸡不发生腹水综合症呢，这也是一点。然后把这一块今天晚上作为一大块，一会我先把这个病的诱发因素然后讲出来，然后把治疗因素再分成一块，从管理上一块再给大家一一的再讲述。你像营养因素就是说，在这个需要饲喂这个颗粒料里呢，往往鸡生长就是说肉鸡采食量加大，生长速度加快，这是一件好事，反而造成了这个就是说肺里这个肺里容积和这个体积不成正比，往往发育的时候造成的这个肺动脉就是说别慌，我接下东西。就是这个肺的这个容积啊和这个体积呢不成比例，造成的这个肺动脉压力过小，就是说心脏的负担加重，造成的肝脏就是说肝渗水引起来的腹水，这是一个就是说就是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说鸡的生长发育就是说用肉鸡生长的快，而这个心脏跟肺脏供这个供水这一块供就是供氧这一块达不到，也能造成鸡体腹水。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蛋白饲料蛋白过高，饲料蛋白过高这一块也能引就是说引起腹水综合症这一块也比较多。第四点呢，第四大块呢，就是说疾病因素。你看，就是说是什么疾病能造成这个诱发这个腹水综合症的这个就是那个产生呢？一个就是这个应急性疾病，应急性疾病呢，它是说咱们临床上应急因素可导致本病的发生啊。常见就是说应急的因素，一个是就是说环境性应急、用药应急，包括这个。包括各方面就是说一些应激也能造成这个这是传什么个东西啊、哦、知道了。就是说应激疾病，你看应激当应激超过这个对这个肉鸡的这个肺脏或心脏的正常功能时，不能将足够的这个氧气、啊、运输到组织，从而导致组织缺氧，机体弥漫性组织缺氧，而加快了心脏的这个跳动，增加了肺脏的这个肺脏以及其他组织流血量明显减少，肉鸡心脏开始增加。当增大一定就是说就是心脏加快，当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是传什么东西没看到呢？然后谈一下就是说就是上面的这些呢，就是说综合了一下，把这个什么东西，把这个 把这个就是说处理综合症的一些诱发原因和一些因素和大家就是说讲说一下。然后下边呢，我就是说把一些就是说这个治疗措施这一块，从治疗上这一块，剖检这一块我不讲了，因为剖检这一块我们临床上就是说都能看到，都知道这个东西，因为是咱们常见的一个病。咱们主要是讲这个是这个，把这我重点把这一个就是说饲养管理这一块和大家沟通一下，如何来控制这个肉鸡的腹水综合症这一块。首先呢，要是从改善环境这一块做起。你像这个改善饲养环境呢，减少应激反应，调整饲养密度这一块，从这几块大块着手。饲养密度这一块要根据不同的日令，然后不同的季节，然后制定，就是说根据制定不同的饲养密度。你像我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下数字，就是说在临床上就是常用到的。你像在冬季一到九日龄平均呢，就是说一平方米就是说30只鸡，在十到十九日龄的话，在二十一平方就是20只鸡，在20到30只龄呢，一平方就是15只鸡，31只龄之后一平方12只鸡。这些数字可能是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常见的数字，但是有一些养殖户这一块还是注意不到，在临床上，在一些市场上面常见的这些东西。你像在春秋季节呢，又是说在这个一到九日龄的时候，一平方米都是30只鸡，然后10到19日龄15只鸡，然后10到20日龄在这个30只鸡左右，在10只鸡左右哈，一平方米31只龄之后呢，10只一平方米。然后在夏季呢，这一块不是大家今天晚上所关注的，这个夏季就是说每平方米第一到九日龄的话是30只鸡，然后10到19日龄的话10到15只鸡，2到30日龄8只鸡一平方米，然后这个31只龄之后呢，每平方米都是8只鸡。这一块咱今天关注的就是冬天这一块，冬天这一块尤其在这个20到30只龄之后，有些老百姓为了省煤，为了缓慢推移往后推移省煤，就是说加大鸡群的密度，好多鸡聚集在一块，使这个环境这个差，这是重点的一个因素。我希望大家在下边今后这个养殖这一块能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一块在二十日龄以后吧，到出栏这一块往往腹水也是在这一块高发的。就是从下一步就是说就是讲一下环境这一块，改善这个就是说空气鸡舍的这个空气质量这一块，重点就是说你像加强通风这一块。现在冬天和夏天不一样，夏天通风的话就是慢慢的把塑料打开之后都能把这个风通风这一块都能做到，而冬天通风呢是通风和保温它俩就是一个矛盾，但是我们还必须去做起，做不好就导致很多养殖户不赚钱乃至赔钱。那如何来解决呢？你要在规模化的这一些大型养殖场，我们也见过也看过好多资料，就是他们用现在就采用一种这个什么方式呢，恒温法，由自己的这个他这个基本上那个来回就是控制就是说用电子的方法来控制鸡舍的温度，当鸡舍温度之后不够的时候，它自动这边锅炉开始点燃产生热气，而那边排风扇缓慢的往外排气。而当我们下面的咱们有很多老百姓生产在一线的老百姓，他往往他投资不高，这么多钱去建这一个好的养殖设备去，那如何来解决呢？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在2005年的时候在山东日照，然后一个双加肉鸡场，然后就是参与了，就是说我们是如何来这个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解释，就是说我们就是采取一种就是说通气不通风的方法，听明白了，通气不通风。我在下边跟老百姓讲过好多东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一直在说句话，他们问我什么是通气不通风呢？很简单例子，咱们冬天都要穿棉袄，你说穿上棉袄咱们是不冷了，你说它通风吗？它100%的通风。那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 咱现在在这个很多地区往往都用的是大棚来这个养殖这一块，那个这个造来养殖，它就是说当冬天很多养殖户一说这个杆位大了，呼下的把这个塑料全部接起来了，一说温度低了，咵下的把温度放下来了，那这样给这个鸡舍给这个鸡群造成的这一个就是无形的来到一种应激，这样呢也好引起这个感冒的产生。在原来的时候，一个老师说过一句话，是什么话呢？不怕大风一片进如鸡舍，就怕小风窜如鸡舍。什么意思呢？如果大风一来，你两边个可以把塑料就是拔下来让它对流，而一只小风钻进去之后，在你鸡舍转上一圈，就可能引起你这个鸡群造成感冒。这一点就是在春秋季节放风的时候一定要严重注意。如何来避免它呢？咱没有，就是说老百姓在下边呢没有大的排风扇，也没有好的锅炉，但是咱有炉子，咱夏天咱用这个控制这个鸡舍的温度有效的排风扇。我建议大家在进鸡之前，在鸡舍的一头，在这一头御厨，另一头而就是说你安上一个，就是靠这个窗靠墙壁上安上一个这个小的排风扇。这个小的排风扇呢起什么作用呢？它就是起到排换这个整个鸡舍的温度，它的这个排放量很小，影响不到这个鸡舍的这个温度这一块，养肉鸡的朋友可以试验一下，效果很好。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鸡舍，你像从育雏完七天之后，三天左右我们要求是在三天之内必须要通一次风，做一次小的通风。如何去通气呢？我们就是刚才我说到一句话，通气不通风的办法，就是用这个把这个从地下轻微的，就是把这个塑料翘起，翘多高了？翘二十公分，然后就中间用一个砖翘起来，中间撑一个，就是说一个弧形的，而这个弧形呢，不要让它敞着，你可以用草扇子把它围上两到三层，它这一点就起到了，就是说那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就起到这一块，就起到了这个通气不通风的办法，它就是缓慢的，就是往里边进入空气，进入一些的新鲜空气，而不像刚才说进入呼下的进入一片大的空气，这样呢给这个鸡群造成的这个应激这一块就小，它就相当于咱们这个人穿上棉袄之后，就是说造成就是不那个进去空气没什么感觉，而这个里边的空气反而很新鲜，再加上咱们就是头上该原来一开始安了一个小的排风扇，轻微的开开之后让它转上几圈，这样呢鸡舍里边的这个温度，哎，这一块温度也不影响，这个鸡舍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往往也比较好。不知道我讲的大家就是说听懂没听懂，反正我说话吧也没有什么那个纯普通话，地方走多了什么样的话都有了，反正这是管理，这是说从这个他听不懂，吉祥如意听不懂，我说话可能你听不懂，但是我讲的不知道其他人听不懂，如果听不懂的话我讲也等于白讲了。这些我讲的这些东西也没有课本上哪一个老师讲的好，我只是说根据我所学的专业，然后那个还有我这个在就是说搞售后服务过程当中，在临床上就是说见到了一些这个一些东西，和大家就是说沟通一下，时间也不是说像他们这个很长，我就是说只从这一点先把腹水这一块和大家沟通一下，然后再这个讲一下其他的东西。然后针对刚才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在山东、河北、河南这个江苏地区，这个见到了这个用这个就是为这个颗粒饲料引起来的腹水综合症这一块，你说我们该如何解决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感觉我们可以 就是起到一个新词，不知道大家见过没见过，就是间歇法，间歇光照法。然后就是说让鸡采食，就是说一会儿采食一会儿不采食。这一个实验，我这个实验是我亲身做的，这个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从这个小鸡就这样要求的哈，就是从光照入手，在这个三日龄以内保证24小时光照，然后在这个三四五六七这一段，你然后给它锁上2个小时的光照，每天晚上到这个12点左右要关上2个灯，然后再打开，然后再让它进行采食。你这个这是一个70之后，然后在这个慢从70做完苗之后呢，到14到就是说一直到21这一段时间，应该采取又一个办法，就是刚才一个朋友打到了8到10，我都不主张你这个打法哈，因为鸡群这一块，你炸一个的这个停灯这一块呢，这个给它造成的鸡群应激这一块也是很大的，我们要让它自然黑。往往冬天在就是说好多地区一般都是8点多，就是说6点多开始，就是说光线渐暗，慢慢的就是说变黑，变成黑夜。我们呢就是说也不要开灯，因为我们在下午3点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说要那个干啥，三十就是刚才一发东西发的我打乱我的思路了，这个就是说。我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从这个慢慢的变黑之后呢，到那个我们在下午3点多要加一遍料，下午3点多加了料以后，这一遍料的时候要这个给它这个把鸡群这一块提高兴奋，让它采食这一块，然后慢慢的叫它天黑，天黑我们不要开灯，在几点开灯呢？我们在这个晚上8点多钟。在晚上8点多钟开灯，然后把晚上8点多钟开灯，你在这时候开灯之后采食，一直采到2个点，采到10点多钟，然后我们在10点多钟再在10点到9点半之间这一个半点，或者到有的我们放到11点放2个点的时间，然后把它这个再关灭，关灭之后到12点凌晨1点多左右这一块开开灯。往往如果养过，咱们在肉鸡养之后，可以在自己棚里边观察一下，这一段时间反而是这个肉鸡采食料的一个高峰期。你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如果说你料加的在前期加的料很少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这一段时间你要加一遍料，你看一看这个鸡它兴奋性更高，采食量更大。但是你这个采上1到2个点，然后你再大约在1点半到2点这两点半左右，你再关上灯，再关上灯之后，然后你再间隔上1到2个点之后，然后你再开灯，就是到凌晨的5点到4点这一段时间，也快到黎明了，这一块又是鸡的一个采食高峰期。你这个采食高峰期呢，这几个采食高峰期你总体算下来，你这一宿你关这么多的灯，你说影不影响采食？我没做过实验，不影响采食，反而采食量不还有吃过超天料的。我们曾经在饲料是这个是这个肉鸡饲养场做过一次实验，你像把这个非常健壮的几只鸡，你这个放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你用绳子你把它系上，然后你把它放到这个或者上面涂上颜色，放到这儿你别动，你这一宿别动它，然后你也别赶它，然后你让它自己采食，也自由采食，也不用间歇法，什么都不用，你反而第二天早晨你去看去吧，有好多鸡动都不动地方，它动地方也就是喝点水，它绝对不采食。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样的鸡它就是在白天采食，晚间基本上采食很少，这是夜间的一些工作。到晚上我们就是说4点到5点，这吃到这个吃到这一段时间料之后，要到早晨6点7点，正好是早晨人吃饭的时候。这一段时候有好多，我在肉鸡场做过，好多老板让我去加料去，我也不愿意加料，加料已经都饿着肚子疼，这一干了一宿了，也不愿意不去加去了。然后你到这个到8点到9点的一块，先刷水槽，把水槽刷一遍。我要求是养殖户这个水线这一块，无论是水线的还是水槽的还是普拉松饮水器的，每天要刷一次，
在不做苗的情况下，前后做苗的前后不做苗的前后下，然后用消毒液每天能擦上一次，我感觉是应该是比较好的。你这一段时间你到八点，然后你再加上料，加上料，加这个料呢不要加多，能够采食量够它一个半点的就行。哎，能采食量够它一个半点的，然后就是说每间隔两个点，然后加上一顿料，每间隔那么加上一顿料，然后这一天你大约加料在6次到8次左右吧。你这样就是说这24小时你转开之后，你算下来你这一天你的鸡就是人累一点，但是说你的鸡采食量和抗病能力这一块包括猝死这一块少了很多的。这是这一块。而到35日龄以后，到40日龄一直到出栏，山东一般都是42天、43天就出栏，在辽宁这边50多天出栏，这一块也用不到，辽宁这一块也用不到这个控制料这一块，因为这边全部都是粉料。我说了这些开玩笑吧，做得到吧？这个真能做到，我没在机场，反正是能做到了。只要你能付出这些辛勤劳动，这些鸡群就能给你创造很好的价值。我给养殖户说过一句话，只要有付出就有回报，你记住我这句话就行，只要有付出你就有回报，你不付出你什么时候你得不到回报，你就干等着在家这个等着这个捡钱天上掉馅饼，我感觉这事难。这是这一块哈。然后就是说这个这是控料这一块，然后就是说这是控料，这是这一个阶段。先把这个腹水综合症今天晚上讲完之后再讲其他的东西，把这个一罐儿炎呢我又想出了好多这个东西呢，然后这个再和大家就是说再共同沟通。对，我说就是间隔两个点，然后晚上是这个东西说根据自己的鸡群，然后鸡群状态你去那个去调节去。如果说当你鸡群发病的时候你间隔这么长时间就不太好，不要就是不要间隔的时间太长了。好，到报价时间了是吧？哎，鲁伯达老师在吗？哎，那个大姐到报价时间了吧？
哦，现在到了8点了，那个休息一下。
啊，我休息一下哈，我把那个再整理一些东西，然后那个你们那个先报一下价吧。